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以色列人跟从云柱的引导，经西乃旷野向北行，要去迦南。每个晚上云柱一停住，大家就停下安营。
哎，好了好了，我们快到迦南地南面的边界了。我总想知道咱们几时才能进到那应许之地过日子呢？
你如果问我，那我就告诉你，咱们那永远也到不了。
哎呀，我真是受够了。
我也是，我们如果留在埃及，那多安逸呀。
住帐篷真是叫我住烦了，住厌了。
比起这旷野啊，埃及真是天堂乐园呢。
我真巴不得我们有肉吃啊。
嗯，吃玛纳真把我都吃得厌死了。
玛纳玛纳，哎呀，玛纳我恨死了这东西了。
你记得我们在埃及吃鱼吧，
还有那些好吃的西瓜跟黄瓜呢。
哎呀，哎，我巴不得现在就有韭菜、大葱、大蒜调味的一大锅肉啊，吃个痛快，哎，真过瘾啊。摩西，摩西，给我们肉吃啊！
给我们肉吃啊，摩西！
给我们肉吃啊！
我们不要吃马纳！
摩西，我们要肉吃！
对，我们要肉吃，不要吃马纳！
摩西听见每家的人都在他们自己帐篷门口哭着要肉吃，耶和华上帝不喜悦，摩西也很困惑。就向上帝倾诉他的苦恼。
上主啊，你为何这样苦待仆人？我做错了什么呢？这百姓是我怀的胎吗？是我生了他们吗？为什么叫我抱他们在怀里，像抱婴孩一样，一直抱他你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呢？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他们一直向我哭嚎给我们肉吃，我自己担不起，这担子太重了，还是叫我死了吧。
你从以色列长老中召70个人来，就是有判断力和经验的，同你一起站在会幕前，我要向你们训话，也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分担你管理这百姓的重任，你不必一人独担了。摩西，你现在就去吩咐百姓，叫他们预备好，明天开始吃肉，告诉他们耶和华已听见了他们的哭叫，说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还好得多，现在我上帝要给他们肉吃，还不止吃一天两天， 5天、10天、20天，而要吃一整个月，直到你们鼻孔里都喷出肉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了耶和华。
有大风从上帝那儿吹起，把成群的鹌鹑从海面吹来，离地面1公尺高，停在营地四周，到处都是。
看了看了，那么多的鸟，一定有成千的。
不止成千呢，成万都有啊。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有肉可以吃了。
终于有肉吃了，哎，我真是巴不得马上就吃才好。
是啊，烤鹌鹑，烧鹌鹑，越吃越过瘾呐。
哎，拿个大口袋来，我们好尽量的多装回去啊。
我要拿2、3个大口袋来装，把吃不完的晒干，这样就够吃好几个星期的。
再来一碗。
当然了。
那你呢？还吃吗？
我是越多越好，再吃啊也不厌。谢谢
啊。我也是啊，总是吃不够。哎呀，这个肉太好吃了。
哎呦，哎呀，我的肚子里。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我的胃里啊，像是有火烧啊。只怪我吃的太多了。
哎呦，我也觉得有些发烧，很热啊。
人们还在吃的时候，瘟疫开始流行，病死了很多人。摩西是世上最温柔的人。当百姓到达一个叫哈喜路地方的时候，米利暗跟亚伦叫摩西很伤心。
亚伦呐，我有些不高兴，我想你也一样。
姐姐，什么事啊？说说看。
还不是摩西。
摩西，什么事？他是我们的弟弟啊。
有一件事让我讨厌，就是他娶的那个古实女人。
姐姐，西波拉其实不是古实人，他是米甸人。
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外族人，不是以色列人。
但他也敬拜上帝，他爸爸叶特罗又是真神上帝的祭司啊。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以色列人呐，该跟以色列人结婚。何况
他同谁结婚，我不太烦心。但他自从选了70个长老，就好久没请我们参加会议了。这
亚伦，你这话正替我先说了。总而言之，他比你我都小。难道耶和华单只借着摩西传话，不是也借着你我说过话吗？
我想我们的感受是没有错的。摩西太高抬他自己了。
上帝既能听见所有人的话，他也注意到亚伦、米利暗的话。
摩西、亚伦、米利暗，你们三人前到会幕来。
上帝于是在云柱中降临到会幕门口。
亚伦、米利暗，近前来听我说。你们中间每出一位先知的时候，我就在异象和梦中向他显现。可是我对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面对面同他说话，因他忠心替我管理以色列子民。你们为什么毁谤他， 还不惧怕呢。
云柱从会幕上升，显示上帝的不喜悦。
摩西，亚伦，
啊，
快看我！
哎呀，大姐长了麻风，皮肤变得雪白，开始腐烂了。摩西，我们说话太愚蠢了，我们真后悔。
摩西，大姐向你赔罪道歉。
摩西，请别再记米利安的过错吧。啊，
耶和华上帝，我恳求你现在医治他吧。
上帝于是垂听了摩西的求告，治好了米利安。但是上帝接着说，
把米利安关在营外7天。
全体百姓在原地停留了1个星期，直到米利安回到营里来。
我敢打赌，你的父母亲跟我的父母亲是一样的，他们不会总是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对吧？我的父母也不会，他们有的时候同意，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不可以得到我找他们所要的东西。他们通常都会给出很好的理由和解释，有些东西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于等几年以后才会得到。现在想一想，当时我找父母要的东西，也许对我来说还不是时候。天上的神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垂听回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的请求对我们有益，或者呢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好的服侍神的机会的时候，神就会赐下我们所求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祈求会伤害我们，或者不会有助于我们与神的同行，他就不会答应。既然神如此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而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可能会答应我们的请求，但是也许他会等一段时间以后才把我们所求的而赐给我们。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会带给我们希望和信心。祝福您时常祷告。
听众朋友，神垂听我们为自己的祈祷吗？神回答了您的祈祷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了一位基督徒蔡姐妹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她个人祷告的经历。蔡姐妹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邀请我做这个访问。
蔡姐妹，您可不可以讲一个您自己的例子，您为您自己什么事情祷告神回应了？
就是我在拿到绿卡以后，虽然在品牌折扣店上班，但是我还是继续在向神做祷告，就说神啊，求你赐予一份比较适合我工作的，但是也符合你心意的一份工作。
嗯。
然后我有个朋友就介绍了我去范德堡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去应聘工作，因为我的简历很简单，就是一个做护士的一个15年做护士的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经历，没什么特别。但是其中我加了我做的一些义工的一些经历。嗯，其中有一个义工，我是在2年前教了2个被美国基督徒家庭领养的中国女孩。这两个女孩子，其中姐姐是先天性心脏病，妹妹是血液病。 那美国家庭把他们领养过来之后呢，就花了很多的精力和金钱把他们治愈好了，并且想让他们学点中文，以后长大了让他们回中国去寻找他们的亲生父母。我当时觉得好感动啊，所以呢，虽然他们家离我家很远，有45分钟，我当时也非常的犹豫到底要不要去那里，很费时间和精力。不过最后我还是去教了一年，然后我就把这个经历就写在那个简历上面。那个老板呢，对别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只对我这份义工的经历感兴趣。他说你教过美国女孩一年的中文，你教的怎么样啊？我说我觉得还可以吧，他们能讲简单的中文，还就是能够唱两首中国歌，他们也到我们教会来参加过新春联欢会。他说哦这么好啊。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女儿也是领养的。我说啊，你领养的难道也是中国女孩？他说对呀。
好奇妙。
对，他的太太是个美国人，然后他还说了，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不会生孩子啊，我有儿子的，我只是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然后这老板肯定心肠很好是吧，
是。
然后他就说我看你做这义工，我觉得你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容易相处，你要不要试试到我这里来工作一段时间？我说好，可以呀。他说好，招聘启事出来以后我会通知你的。然后我想哎，哪个老板会应聘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去他那里工作呢，是吧？
是。
然后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发 email 给我说应聘启事出来你看看。我一看应聘启事上面就写了一个要求， No experience required， 就一个要求，没要求，没经验要求。
哇，太奇妙了，
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真的是。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人事，范德堡招聘的时候都要通过人事这一道坎，人事通过了他才会把你的名字递交给应聘部门。所以呢我又跟那个老板见面了，老板说怎么样，我们可以成为同事一起工作了。所以有机会也教教我的女儿中文。
哇，实在太奇妙了。
然后我就想着啦，哎呀，谁能想到我2年前做一份义工教美国家庭领养的中国女孩中文，结果成就了我今天能够在范德堡找到一份工作。这条路如果不是神为我引路的，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人为的。
是是，真的是好像是一步一步在铺垫，为了你可以找到这个工作。
对呀，所以我就说我们为自己做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其实神在之前就已经为我开路了，只是我不知道，当我帮助别人爱别人的时候，神也会把祝福给我。
是是，哇，这个
真
的是，
我要
真
的感谢神。
可以听得出来好像您跟神的关系是很亲的。
是，每天晚上跟我儿子两个人手拉手一起祷告，有时候他会说妈妈我已经祷告过了我要睡觉了，我说不行，一个人的祷告力量是很小的，我们两个手拉手的祷告，神必然在我们中间，非要拉着他一起祷告。
真的是好妈妈。蔡姐妹，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听到您今天祷告的见证之后，心里面就很有渴望要把自己的事情告诉神，跟神祈祷。可是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从来没有祷告过，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讲祷告时候应该怎么说。
我通常就是我们把神称为天父，所以我会把天父放在最前面以表示我的尊重哈。就亲爱的阿爸父神，我天父感谢你赞美你，然后要把你所要求的事情放在祷告词中，然后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要奉上耶稣基督的名。
为什么呢？
因为神爱我们世人，他派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肉身来赎掉洗掉我们的罪，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通往天国的唯一的通道。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必须要通过耶稣基督传达我们的祷告。
是。那蔡姐妹，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祷告了可是没有得到我们所祈求的，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神听了我们祷告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所要的？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有啊，肯定是你有祷告了然后神没有应许，但我想着神有他的旨意和他的美意，神有他的安排。 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通常都会耐心等待，然后顺服。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是，蔡姐妹，神最喜欢听到什么样的祷告？
我觉得神应该是希望我们在他面前做悔改的祷告，然后做只愿意去传扬福音，把神的爱、神的名传扬到全世界各地，做这样的祷告，我觉得神应该会很喜欢的。
为什么神喜欢我们做悔改的祷告呢？
因为神想要把我们都干干净净的接回天国。
嗯。
只有悔改了，我们才能够通过言语和行为去做神喜悦的事情，去荣耀他的名，这样他的名才能够传遍全世界。
那神为什么会希望我们为传福音的事情祷告呢？
因为神希望每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
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听到福音的话，人一般不太会明白我是需要悔改的，是吗？
是。
要我可以想见，今天世界上七八十亿人，可能很多人他们生活里面因为罪恶的关系是有很多痛苦的，很多的伤害，所以当有人愿意出去传福音，或者有人为传福音的事情祷告，我可以体会到神是很高兴。
对，而且传福音的人必有很大的力量，心中有喜乐，有平安，有信心。
您自己除了祷告之外，您自己也会去传福音告诉别人神的事情吗？
会呀、啊、
会。
对，
那么除了神喜欢我们为悔改祷告，为传福音祷告，还有没有神喜欢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
神希望我们彼此相爱，为我们之间，为肢体，为他人做祷告，要爱彼此。
神希望我们彼此相爱，是不是？
对。
蔡姐妹，今天真的很感谢您的祷告见证，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跟激励，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受惠。听完了以后，我也很兴奋，想要把我自己所有的大事小事都通过祷告告诉神。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觉。非常感谢您把您自己祷告的一些实际的经历跟我们大家分享。
嗯，我再送你一段经文好不好？
好，洗耳恭听。
好，因为神啊，他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有个非常容易的人生，所以我们要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哇，这个话的帮助太大了，因为人生有充满着困难，
对，
险阻的，
是的，
所以祷告要恒切，指望中
要喜乐，
要喜乐，
患难中要忍耐，
患难中要忍耐。
嗯，
蔡姐妹，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
嗯，谢谢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Receive on Calvary, they pour effective
我今天特别邀请我的好朋友李先生、李太太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对于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祷告有什么样的学习心得。李先生、李太太，你们好。
何弟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请您先把耶稣是怎么样教导的，把这个内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
这段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给你们带来的帮助是什么？
像我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可能最先接触祷告就是要背诵主祷文，很多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种程式化的东西。因为我们每次做礼拜的时候，这段经文都是必备的，就这样很顺当的背了下来。但是其实就拿我而言，我从来没有就是认真的思考过，上帝为什么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讲，它中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让我们思考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只是这样很流畅的背了下来，而且很得意，你看我能够很完整的很流畅的背下来。
那么相对于形式的话，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来理解、来应用它，把它用在我们平常生活的祷告当中？
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段经文上，我们在天上，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父亲，那么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弟兄姊妹。但是这个我们，当我们念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与主内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很真诚的沟通，让他真正是把他当作是我们的血亲？还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否真真正正的把天父当作是我们的父亲，跟他有着很亲密的关系，可以对他无话不谈，就是当我们每当遇到困难、困惑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依靠。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念这一句话，但是扪心自问，很多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做到。对，
是。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很简单的几个字，尊你的名为圣。但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是不是真的过着光明圣洁的生活？是不是我们远离的这世间一切的黑暗和不洁净的事情？本身有没有自我审查，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吗？我完完全全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在做事情吗？回想一下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也会心存嫉妒，特别是工作上、生活上，甚至是对我的先生都会有很多的抱怨、不满。有些时候在工作中偷机取巧，也会做一些很表面的应付的工作，包括周日去到礼拜堂，不是带着那种很渴慕、很仰望的心去的。
是，事实上祷告也是帮助了基督徒在跟神讲话的过程里面，使得自己的态度能够逐渐的恢复到对神的敬畏、对人的爱的这样的一种心境里面来。所以祷告是在调整我们自己的态度，是这样吗？
我是觉得开始他就这样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也告诉我们说，你要去祷告要去说话的对象是谁，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告诉我们，我们对待神的事情，我们祷告求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说话的对象是谁，我们一定要带着一颗敬畏神圣圣洁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对神讲话就像我们对一个君王讲话一样，我们是不能很儿戏、很嬉笑的，我们都要带着一颗严肃认真的心来到他的面前。
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它是公义的，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尽力的去维护、去实践天国的公义？我们在处理一些特别是人情世故，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是不是秉着一颗公正公义的心，还是减少自身麻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样，或者是我害怕我这件事情我说了真实的看法，或者是秉承着一个公正的态度来，我会不会得罪某一个人，我会不会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好，会产生矛盾。而且在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眼见了一些不正确的事情，是不是有勇气去指出它，或者是选择默不作声，默默地离开。
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祷告我们求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就是为每日的生活中各样遇到的困难，各样的需要去向神祈求，我们往往就把我们的需要放在了首位，把我们的难处放在了首位。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首先他说的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他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最后看到的是，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国的事情，再来求我们个人的需要，神的事情大过我们的需要。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就要首先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呢？那就是通过要读经、祷告、灵修、参加礼拜。但是我们真的有尽力在做这些事情吗？还是很多的时候只是敷衍一下，或者是很多很多的时候把它放在最后？我有工作要忙，我有家庭要顾，我有老人和孩子要照顾，那么当这一切一切的东西都过后，可能我已经很疲惫了，想要睡觉。但是这一天24小时的时间，我们真真正正分给主耶稣的又有几分钟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去读经、去认真的灵修呢？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质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是只能说我自己太过软弱，许许多多的时候真的是我也只是追求现实的东西，而把主耶稣的旨意和话语放在了生活的后面，所以很亏欠。
是，这样看起来主耶稣事实上用了这个祷告提醒鼓励所有相信他的门徒，要重视神的爱、神的公义。如果我们真的先追求到这些了，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单位就会因为我们心里面看重神的教导、耶稣的榜样，使得我们自己的小团体就越来越好了。所以如果神的旨意真的是降临的话，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去追求神的旨意的话，其实真正得好处的是我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人，是吗？
是的，当我们真正的去追求主耶稣的旨意，并且照他的旨意去行出来的话，我们所担心的一切都会解决的。因为下面就说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这一切你都做到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所需主耶稣基督会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他所恩赐给我们的大大的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不必要为明天去忧虑，因为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他知道我们要什么，他事事都想在我们以先。
对，
李先生、李太太，非常感谢今天你们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分享了您对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非常感谢你们两位。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何弟兄。
谢谢大家，也很感谢上帝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听众朋友，神的智慧、神的全能和爱心是远远比我们人类要高的，所以如果我们看重神，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话，我们的日子也会方方面面变得更幸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不要你帮。有时候一个圣经的主题就在现实生活中，而且 在你眼前展现出来，你一定会觉得好棒吧。有一天，我和朋友美兰和她的两岁女儿艾碧一起吃午饭时，就经历过了这样的事。艾碧虽然还要穿尿片，但已经蛮有自己的主见，至少和妈妈在餐桌前是这样子的。那个饭馆没有小孩用的杯子，就是那种有盖儿，而且盖子上有一个小孔，让小孩子喝水时不会露出的橡胶杯子。那天美兰忘了带艾碧的杯子，餐馆也没有，所以妈妈和孩子好像玩游戏一样。艾碧，得小心点，这是玻璃杯子，你要喝水的话妈咪帮你。艾碧就回答，妈妈不要你帮。那时艾碧的小手准备好拿那个杯子，我想她一定觉得很开心，也很骄傲，自己能像大人那样拿杯子。这么一来，妈妈跟女儿为了一杯水像拔河一样，每次艾碧要喝水，美兰拿起杯子，她就用小手紧抓住杯子，然后当然就水花四溅了。不过当服务员把食物送来以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必须请美兰帮我，因为我四肢瘫痪，不能自己拿起杯子来，所以我得说，美兰，麻烦你给我一口水喝。美兰拿起杯来，放在我嘴边让我喝。我们两个都没想过这有什么特别，我所有朋友都常常这样帮助我。我真希望你那时能看见艾碧的眼睛，这小女孩好像着了迷一样，张开口惊讶得不得了。美兰起初还没看到，但我一直注视着艾碧。我发现第一件事就是艾碧突然变得很安静，第二，她似乎一直疏解不了的口渴好像突然间没有了。可能她看见我这个大人比她更需要别人的帮助，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要自己用水喝吧。然后更奇怪的是，艾碧吃了几口以后说，妈咪请你帮我，然后指指杯子。美兰看看我，似乎在问怎么搞的。我们两个都异口同声地说，请看，自力更生的大姑娘居然要别人帮忙呢。我们可以从艾碧身上学个功课，看看你周围很多人都需要帮助，很多人要求帮助。我自己一个50多岁的成人，常常都开口请人帮助。请人帮助不单是2岁的小孩子才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诗篇22:24说，神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怨的时候他就垂听。今天如果你需要帮助，就请求帮助吧，神会垂听，还有他很多儿女也都会听见，而且愿意给你这干渴需要帮助的人水喝的。
听众朋友，神渴望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我邀请王博士接受我的访问，谈谈他祈祷之后神是怎么回应。王博士是美国利普斯科姆大学电脑资讯系的副教授。王弟兄您好。
你好主持人。
王弟兄，古今中外有好多人，对神敬虔的人，
都做过见证，说神真的是存在于他们的生活当中。3000多年前的大卫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一个见证呢，被收录在圣经诗篇里面，就是诗篇的第6篇。我想用大卫的体会跟您的体会来共同的做一个古今的呼应，帮助听众朋友认识到神真的是存在的，而且是很愿意听我们的祈祷来祝福我们。诗篇第6篇里面，大卫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王弟兄，神真的会医治人的病吗？您曾经经历过神医治了您的病吗？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一件神的医治的事情。我一直是有花粉过敏，在春天的时候过敏的症状很严重，打喷嚏流眼泪，就是没有药的话很难熬。我一般春秋两季都是需要用药，今年春天的时候呢，因着神的话的带领，我就开始为我的身体祷告，去抵挡花粉过敏。结果今年春天就一点药都没有用，顺顺利利的就度过了今年春天。
真感谢主。王弟兄，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一些不曾预料到的挑战，有的时候挑战困难是很大的，心情很不安定，很不好受。大卫他在诗篇第6篇里面说：我的心大大的惊惶，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像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过类似的经验？
有类似的体会，就是我是在3年前来到我现在的这个大学工作。开始做教授之前，我都没有教过课，用中文都没有教过，然后我对大学的一些事物呢也不是很熟悉，对自己的职责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学院中工作的时候与同事的配搭就比较差强人意，所以刚开始3年其实挑战都是很大。去年的时候，我的系主任就给我的评价就是比较负面。哇，他的评价一出来，我心里面就是很难过，另外一个也是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就觉得啊，这个大学不适合我，或者是我就不适合在这个学校工作，所以我心里面就有很大的动摇。正在这个时候，主就给了我一段话，是在耶利米书29章的一段话，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国家灭亡，他们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很怀念故土。那个时候有一些假先知出来说，你们很快就要回去了，但是神给他们的话就是说，没有那么快，你们在这里有70年，所以你们要生儿育女，要盖造房屋，栽种田园，使你们生养众多，不至于人口凋零。这是神的话，神的话他正好是在我感觉在我工作面临很大的挑战，感觉到很大压力的时候，神的这句话进到我的里面，进到我的里面之后，立刻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因为我知道神他的心意是要我生养众多，是加增而不是减少，这是他的意念。所以我现在这些挑战呢都是暂时的，但是有神的保守，有神的祝福，其实这些挑战都是可以克服。并且这些话也让我看到，其实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碰到困难就想着是不是要离开这里，这个不只是我在这个大学工作的时候有的想法，其实我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神他这句话也是光照我里面这种不正确的习惯性的态度。
王弟兄，我记得在诗篇第6篇里面，大卫说，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这两句短短的话非常打动我，因为大卫说了，神必定会收纳我的祷告。神不是说我可能会回答你的祈祷，神是必定会收纳我的祷告。我心里面就在想，哇，这个大卫怎么对神那么有信心？ 这个信念也让我感觉到，我们向神祈祷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不相信神，甚至不认识神的话，那么我们的祷告其实好像跟一般人在痛苦里面那种呻吟是相似的，甚至自己嘴里面在讲什么，心里面都不知道，也不相信。所以我感觉到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很看重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
大卫的信心呢，是来自于他的经历，神是他的父亲，一直看顾他，所以他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也热烈的爱神。像我信主之后呢，主也是通过很多的事引导我去经历到他的信实，他的美善，让我更加认识他，与他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天父他的爱通过很多的经历让我很感动。像我智慧很有限，做研究有时候就会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经过祷告，很多时候神因着他的带领，让我的工作，让我人际关系有很多次都会经历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经历到他，我们就愿意去相信他，乐意去相信他。天父他给我们的爱真的是远远超出人间的父亲给自己孩子的爱。我现在有两个孩子，像我的孩子如果给我求鱼，我不会去给他蛇。天父对我们的爱，他远远超过我对我孩子的爱。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神当然乐意垂听。我们每个基督徒只要存着谦卑顺服的心，必然会经历到大卫他这句话，说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是，王弟兄，刚才您谈到您像一个儿子对父亲恳求那样的来对神祈祷，也让我想到大卫他祷告的态度。在诗篇第六篇，大卫对神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您因您的慈爱拯救我。王立兄，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您觉得大卫的心声是反映了什么样的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有什么重要？
这句话反映大卫他认罪的态度。大卫因为自身的罪忧愁痛苦，当然这里的罪不同于刑事犯罪啊、杀人放火啊那些罪，而是说我们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爱人爱得不够，比如说我们对弟兄姐妹，我们对家人发怒，发怒就是罪，罪在这里是这个意思。我们里面甚至不合神心意的那些意念也是罪。父亲在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希望孩子能认错，能够改正。神作为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他也是希望我们犯错的时候能够知错就改。这个态度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很重要。如果我们顽固不认错，就会让神的灵忧伤，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阻碍我们的祷告蒙垂听。如果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神一旦显出我们里面有任何不好，我们立马就悔改，神就愿意把更多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愿意和我们同住。
王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不客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利普斯科姆大学电脑资讯系副教授王庆国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信仰见证。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 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